以圍剿哈馬斯關鍵旅，美國承認以色列軍隊會留在加沙。沙塵暴侵襲北京，多地污染嚴重。歐盟將在北京峰會上抗議工業產能過剩。小叔50歲被社會淘汰上熱搜，引熱議。美國監測中共軍艦在柬埔寨基地活動。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7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三高代谢宝采用中国道家理论，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人体的内部结构和运行原理和宇宙是一样的。人体本身具有疗愈功能，除了感染侵入人体和人体产生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自己的免疫功能就会消灭掉和自然排除那些多余的物质之外，我们身体强大的疗愈力亦会将不平衡的健康状态透过促进新陈代谢及调节生理机能来改善。三高代谢宝的保健原理是借由植物的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等特殊的保健成分，结合独家的配方及配方架构，提供身体作为疗愈时所需的原料，以全方位的方式来调节和平衡人体各项机能，促使各个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的代谢，自然而然地修复人自身的疗愈能力，从而达到健康的身体。因此三高代谢宝的保健效果是全面性而持久的，所以在临床上都可以看到一些慢性病患，例如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慢性发炎，他们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都有明显的改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活化自我疗愈力是三高代谢宝的精神所在。三高代谢宝对于慢性病的处理不是好像西医或者其他保健品一样只是单方面的补救处理，而是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调养及保健。请你留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宝的唯一官网，我们不在任何网站上出售，请认准健康520。以色列国防军6日突破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等地的哈马斯防线。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表示，在过去的48小时，以色列通过高强度的战争，在贾巴利亚、舒贾伊亚和汉尤尼斯地区的防线取得胜利，士兵包围了汉尤尼斯，并在这个地区的中心地带展开行动。以色列军方称，汉尤尼斯旅是哈马斯最重要的两个旅之一，当前的前线战斗战斗局势仍然高度有利于以色列。亦是在当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当局已经收到消息，认为即使结束战斗，以色列军方仍然会留在加沙。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6日声明说，美国明白在针对哈马斯的战斗行动结束后，以色列军队将留在加沙一段过渡期。他说以色列离开会留下安全真空，这个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加沙走廊可能存在猖獗的违法行为，无辜平民受到剥削。美方知道战斗行动结束时需要一个过渡期，这个是美国方面首次发表声明，承认获知以军逗留加沙的决策。以色列军方的情报显示，哈马斯最高领导人辛雅尔目前躲在地下，当局强调捉到他只是时间问题。6日当日，以军包围了辛雅尔的住宅，准备控制当地，并且获得更多线索。以军高层强调，目前针对加沙哈马斯极端分子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葛纳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以哈战争进入第三阶段的特点是，以军主要会处理两个问题，一个是恢复对哈马斯的战斗，如果全面消灭哈马斯这个目标没达到，以哈战争基本上应该是不会结束的。另外是预先要去筹划考量关于以哈战后加沙的治理问题。以色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和哈马斯的战斗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色列军方都将保留对加沙地带的无限安全控制。对此宋国成提到，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可能会提出一些建议和主张。当然美国很积极提出一个叫做恢复活力的计划， 主要的诉求就是战后加沙的管理问题交还给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不过我相信以色列是不愿意的，因为这个权力机构和哈马斯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到今日为止，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基本上也没有对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动有任何的谴责，或者对他做某种程度的牵制劝解，或者是提出谈判。所以就以色列立场来讲，他认为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和哈马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由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来接管加沙的重建问题，可能以色列内部的民意亦不会同意。宋国成指出，另外一方面，美国亦希望透过阿拉伯国家本身去寻求一种共识，用一种托管暂代的一种方式来完成加沙重建的过渡时期治理的问题，但目前看来仍然有局限性。宋国成表示，美国虽然很积极，希望能够参与加沙的重建的工作，基本上我认为还是为时过早，因为在各方面分歧和不容易形成共识的情况之下，而且以哈战争亦持续在战斗当中，至少在目前来看可接受性不大，未来要等到战争打完了之后，大家才有可能坐下来好好的商量，才有可能真正落实所谓的加沙的重建计划，目前看起来时机并不成熟。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遭遇来自联合国的阻力。6号当日，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严厉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呼吁他辞职。之前古特雷斯援引联合国宪章第99条，以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加沙问题。这个条款中规定，秘书长可以提请安理会注意他认为可能威胁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任何事项。这个是由1989年以来联合国秘书长首次使用这个条款。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科恩在推特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的任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他的决定构成了对哈马斯恐怖组织的支持，亦是对谋杀老人、绑架婴儿和强奸妇女的认可。埃尔丹说，这样反映出联合国秘书长的道德已经达到了新的底谷。他在推文中说，只有在向和纳粹哈马斯恐怖分子作战的以色列施加压力时，秘书长才决定启动这个罕见条款，这更证明了秘书长的道德扭曲和对以色列的偏见。埃尔丹强调，秘书长呼吁停火实际上是呼吁维持哈马斯在加沙的恐怖统治。秘书长没有明确指出哈马斯对当前局势负有责任，呼吁恐怖分子领导人自首并归还人质，从而结束战争，而是选择持续符合哈马斯的心意。他呼吁古特雷斯辞职。
六号当日，北京遭遇冬季罕见沙尘暴袭击。天气爱好者微博账号指出，六号晏昼沙尘暴从北部、西北和南部地区进入北京城，六环以外都被沙尘暴袭击。到傍晚时，沙尘暴进入北京，随后东移到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请听报道。
在海淀区，网友查询 App 发现晚间户外 MP10 达到每立方米474微克，污染程度为危险。当地网友得知，预计明后日当地都会有浮尘天气。在沙尘天气发生之后，有网友质疑北京为什么没发出沙尘预警，对此评论只是婉转地回复，说问得不够专业。还有网友评论说，以前的12月份没有沙尘暴，现在沙尘暴越来越多，过去只是冬天，现在是从年头到年尾。亦有北京居民抱怨说，北京的雨水少得可怜，一个月落不到一场雨，打开天气预报就发现有沙尘暴。他质疑在北京到底有什么意义，连吸一口纯净的空气、喝一啖甘甜的水都很难。这一轮沙尘天气同样影响内蒙、山西、河南和河北部分地区， MP10 浓度处于严重污染水平。在近期呼吸道疾病肆虐的情况下，沙尘天气可能会导致呼吸道问题进一步频繁发生，为中国民众的健康安全造成威胁。
欧盟领导人7号在北京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届时将强调外国对中国 工業產能過剩對海外傾銷問題的反對。請你報導。
金融時報6號報導說，參加年度中歐峰會的歐盟代表團將由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率領，預計歐盟領導人將會見習近平和中共政治局二號人物李強，期間提出針對歐洲市場的出口過剩問題以及烏克蘭戰爭等其他問題。歐盟擔心在國內需求疲軟，美國等其他貿易夥伴限制其市場准入之際，中共正提高其工業產能，這樣令到歐洲成為中共產品傾銷的重要目標。歐盟貿易專員東布羅夫斯基斯說，美國對中國電動車徵收 25% 的關稅，我們已經看到印度和土耳其亦在徵收關稅，歐盟現在是最大的開放市場。目前中國對歐洲有接近4000億歐元的貿易順差。6號歐盟宣布提供30億歐元補貼，鼓勵電動車電池生產，試圖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這個是去風險政策的一部分。同時歐盟高級官員發現，中共對產業補貼的一些貸款做法非常嚴重，當局估計中國生產的每輛電動車虧損3萬歐元，但是中共領導層希望刺激經濟活動並通過低價產品搶佔市場，所以這樣的戰略還會持續。法國外貿銀行亞洲首席代表經濟學家加西亞埃雷諾認為，歐盟中國峰會將會令人失望，原因是中共不太可能改變國內政策，當局需要巨額貿易順差來幫助抵消資本外流，同時歐盟不太可能在電動車反補貼等問題上讓步，雙方最後會不歡而散。
近日中國網友發現一條內容是「我小叔先50歲就已經被社會淘汰」的話題登上社交媒體微博熱搜，不過很快一些跟這個話題有關的討論就成為敏感題材，被中共網警刪除。請看報道。
一些網民發現這條熱搜的內容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太多爆點，只是網友認為自己的小叔缺乏社交，過著兩點一線的生活，現在亦不去朋友聚餐，很少出門，亦不跟村民聊天，每日就是獨處追劇和刷抖音，亦不喜歡旅遊了，好像對什麼都不感興趣，所以他覺得小叔才50歲就被社會淘汰。有評論說這個文章好像只是網友對小叔現況的文字描述，但是即使是題目亦被指已經引發了大量的焦慮以及緊迫感。微信公众号星道公布的内容讨论微博怎能够如此制造焦虑亦被删除，可见中共的网络监管已经变得草木皆兵。对此有不少中国网友表示，还有些人35岁就被社会淘汰了，找工的时候被淘汰了，或者在学校就被淘汰。目前中国社会各界普遍感受到经济困境，年轻人觉得寻工不易，而企业主和投资者对经济前景觉得悲观。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5号将对中国的信评展望降至负面，更是引发了新一轮对前景的焦虑。在这个关键时候，一篇讨论小叔被社会淘汰的话题等上热搜，又被降热度删帖，同样反映出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对经济的抱怨和消极情绪。金融时报报道说，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无法偿还债务的人数已经从2020年疫情初期的570万升至854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大部分人年龄在18岁至59岁之间，占中国劳动人口 1%， 他们借钱的原因包括房屋贷款、商业贷款等。这些人士成为了外界认为的老赖，将被停止一系列的经济活动，被禁用公路或者使用支付 App， 某种程度上亦是过住被社会抛弃的生活。在目前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这样的人群亦是越来越多。
12月6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明说，美国方面正在关注有关中共军舰停靠柬埔寨的报道。请听报道。
5号，中共军舰已经抵达柬埔寨云阳海军基地。之前有消息指出， 北京计划独家控制柬埔寨主要海军基地的地区，引发外界对中共扩大地缘威胁的担忧。柬埔寨国防部长蒂西哈之前在脸书上发文宣称，这个是为训练柬埔寨海军做准备。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次军舰的访问刚好是柬埔寨领导人首相洪马内和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金边举行会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华盛顿正在关注关于中共军舰位置的报道，虽然我们对这一具体事态不予置评，但我们对中共计划控制部分海域的消息严重关切。同时，美国敦促柬埔寨政府仔细审查其国防官员和北京达成的协议。美国方面强调说，中共在酝酿的任何部署都会损害柬埔寨主权，违反其宪法，并且影响地区稳定。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艘中共军舰停靠在酝酿，但发起卫星监控的 TCR 在脸书公布画像，显示至少有两艘军舰在当地。成像公司 Planet Labs 在12月3日拍摄的卫星图像亦显示，疑似两艘中共护卫舰停靠在酝酿基地的新建码头，这个引发中共在该港口使用新建基础设施的担忧，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其他国家担心，这个将成为北京在有争议的海域附近提供一个新的前哨基地。目前柬埔寨否认外界的指控，声称任何国家都可以使用酝酿的设施，而柬埔寨愿意接受任何人的军事援助。在2020年，柬埔寨拆除了当地的一处由美国资助的设施，外界猜测柬埔寨可能和中共达成了某些私下协议，但是由于柬埔寨国力有限，其做法仍然难以抵消西方国家在南中国海部署保卫军力的影响。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